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经过了漫长的几乎造成共和党分裂的大选季节，星期二国会共和党人展现出一派团结气氛。众议院共和党人再次推举保罗·瑞安为下任议长人选。由于新一届国会还将控制在共和党手里，瑞安当选议长可以说已成定局。共和党闭门会议后，瑞安在记者会上说，共和党团结一致，期待与新当选的总统进行合作。不过在共和党展示团结气氛的同时，大约1000名华盛顿高中学生游行到国会山抗议川普当选。他们对于川普任命偏右派媒体布莱特巴特新闻前执行主席史蒂芬巴农为首席顾问也感到愤怒。到星期二中午，有137位民主党人在信上签名，但是签名没有共和党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李德星期二在院会发言，要求川普撤回对巴农的任命。李德参议员说，巴农受到过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赞扬，而且发表过反犹太人言论。李德说，由于川普在期间的霸凌行为，导致很多人现在认为可以侮辱黑人、穆斯林和拉丁裔美人。李德说，我们的总统应该让人民感到安全，要治愈他造成的伤痕，只有言辞是不够的。众议院议长瑞安尽量淡化巴农的过去，表示他愿意着眼未来而不是过去。众议院共和党人对于巴农或者有关的公开信不愿多加评论，而是强调现在共和党人即将控制白宫和国会两院的前景。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和副总统当选人彭斯星期二在纽约会面，讨论他们的新政府一些重要官员的任命。明年1月20号上任的新政府需要填补4000多个政府职位空缺，不过即在任命的是驻外使节、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部长，这些职位对美国外交政策和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川普的助手暗示前纽约市长朱利亚尼可能会担任国务卿。72岁的朱利亚尼在大选期间一直坚决支持川普，并且在媒体上为川普争取支持。朱利亚尼担任纽约市长期间最为人知的就是他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指挥救援，成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决心的象征。不过川普的团队说，川普考虑的国务卿人选还包括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博尔顿经常在媒体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科克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川普政府有助于解决与中国等国家的分歧。川普目前面临的一个矛盾是他在大选时曾经誓言要清理华盛顿政坛的泥沼，但是现在他需要寻找富有政治经验的合格人选来担任重要的政府职位。联合国一个委员会星期二通过一项决议草案，谴责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并且重申不会接受俄罗斯从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这项议案在委员会以73票赞成、23票反对、76票弃权而获得通过。联合国大选将于下个月就这项决议案进行全体投票。决议敦促俄罗斯作为占领一方要遵守其国际义务，采取一切措施，立即停止对克里米亚居民的虐待行为，立刻释放所有非法被捕的人，保障人权观察组织和人员不受阻碍地展开工作。又有两名索马里裔美国男子因密谋为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而被判监禁。被判的包括21岁的哈纳德·穆塞。本周有9名明尼苏达的索马里居民因为密谋加入激进组织伊斯兰国而接受量刑裁决，其中包括穆塞。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赵婉成播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又回到 Richard Stewart 的家里，通过他和他家人的对话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 Richard 要出门，他的妻子 Marilyn 有点依依不舍。
Richard 也不想和妻子分开，那怎么办呢？我们过一会儿在课文当中找答案。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ack P-A-C-K Pack 动词，装，打包。
Suitcase S-U-I-T-C-A-S-E Suitcase 名词，箱子。
Drawer D-R-A-W-E-R Drawer名词，抽屉。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名词，冰川。
Vacation V-A-C-A-T-I-O-N Vacation 名词，假期，度假。
今天的课文里还提到一些美国的地名，我们也先来熟悉一下。
Seattle 西雅图是美国西岸的一个城市。
Washington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
Pacific Northwest 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海岸的地区。
Mount Cleveland 克利夫兰山。
Montana 蒙塔纳州位于美国西北部。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好，接下来我们分段听课文。Richard 正准备外出收拾箱子，太太 Marilyn 来到房门外。
Richard?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Hey, Marilyn, 进来。我刚装好箱子。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非得去吗？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我必须再去一次啊。我得给我的书再照一些照片。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我知道，亲爱的，你走了以后我会想你的。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我也会想你啊，我爱你啊，Marilyn.
I...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我
别再说了，不然我就要哭了。
No, no.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别这样，别哭。我给你买了件东西，就在这儿。Richard 已经收拾好了行李。He has finished packing. Finish 是完成的意思。后面呢，可以跟名词或者动名词。John has finished the design of a new model. John 已经完成新型号的设计。也可以说 John has finished designing a new model.
Marilyn 问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真的非得去吗？这是一种比较婉转的表达方式。不过 Marilyn 知道 Richard 去西雅图的决心已定，所以听到 Richard 的回答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他只是说 I know, honey.
Honey名词，一般的意思呢是蜂蜜，那管太太叫蜂蜜，当然就含有甜甜蜜蜜，充满了爱的意思。
但是这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中文里一般说心肝、宝贝这一类的话，而英文里呢则说 dear、sweetheart 和 honey 都是大同小异，意思是一样的。
Richard Stewart 夫妇呢，这两个人还没有分开，就开始想分别以后的事了，相互都说I'm going to miss you. 我会想你。
Marilyn 说着说着都快哭了。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别再说了，否则我要哭了。Or 是个连词，意思是或者。
不过 Marilyn 说 or I'll start to cry. 这里的 or 是否则，要不然的意思。比方说 ，You should buy it now, or you will regret. 你应该现在把它买下来。要不然啊，你会后悔。You'd better go to university, or it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to find a good job. 你最好还是上大学，要不然啊，就难以找到好工作。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互赠礼品时的对话。
A music box. It's lovely.
八音盒真可爱。
You like it?
你喜欢吗？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我喜欢。你猜怎么着？我也有东西要给你，就在床边的那个柜子抽屉里。去拿吧，打开。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Marilyn.这件毛衣可真漂亮。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我专门给你织的，穿上试试，肯定合适。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好啊。啊，亲爱的，我喜欢，非常合适。我白天晚上都要穿着它。每次出差呢，夫妻两人都要互送礼品，那家里肯定早就没有地方放了。
你说什么呢？出差不一定就得互赠礼品，互赠礼品不一定就得出差。夫妻、亲戚和朋友之间互送礼品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不过大多数美国人送礼呢，并不一定要花多少钱。像 Richard Stewart 夫妇，一个八音盒和一件毛衣，就让两个人感情激动了好半天。
美国人打开礼物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那样的。Marilyn 说的 It's lovely, I love it. 还有 Richard 说的 It fits perfectly, 等等，都是打开礼物后表示感谢的说法。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个常用的口语，一个是 Guess what? 一个是 Go on. Guess what? 这个问句的意思是你猜怎么着？但是呢，这并不是真的让人猜。通常讲这句话的人认为他接下来讲的话能引起对方的注意或者惊奇，比如一个小学生平时考试老是得3分4分，结果一次考试以后他回家跟妈妈说 Guess what? I got an A on a math test. 你猜怎么着？我算术考试得了5分。
Go on 这个短语的用处也很广泛， Go on 有继续的意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它可以是指继续做、继续说，但是也不一定是继续。有的时候 go on 就是去吧、做吧。Marilyn 叫 Richard 去拿毛衣的时候说 go on 去拿吧，并没有继续的意思。
另外呢， go on 还有一个意思是接近。我一说下面这个例子，肯定很多人都知道。电影《音乐之声》里边有一首歌就叫 Going on 17， 快到17岁。其中有一段歌词就是 I am 16 going on 17， 我现在16岁，快要17岁。
哎，肖华，那你要不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唱这首歌啊？
让我唱歌？为了不把听众朋友吓跑，我还是别唱，接着讲课文吧。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Richard 通过对话才知道太太 Marilyn 从小就想去冰川国家公园，那正是他要去照相的地方，于是他建议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不过 Marilyn 去得成吗？我们来听这段对话。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你用不着那样，不过等你到了冰川国家公园，你可能每天晚上都得穿它。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我想那个地方可能挺冷。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那里紧挨着加拿大边界，克利夫兰山足有10,000英尺高呢。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哎，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你讲过。自从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起，我就一直想去那个公园。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你也想去看大山？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还想看冰川、森林、小溪、河流。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那好 ,Marilyn, 你应该和我一起去。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Richard, 我怎么去啊？我有工作啊。我们在第一节课文里温习了 have to 的问句形式。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也就是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刚听完的第三段课文里，Marilyn 又用了 have to 的否定句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你没必要非得那么做。
换句话说，要是愿意的话，那么做也不是不可以。这句话呢，我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听到。每次我买东西的时候呢，售货员总是顺便推销其他所谓的配套产品，会跟我说 You don't have to buy it, but it will be useful. 你不一定非得要买，但是它会非常有用的。
其实啊，我和 Marilyn 是一样的，一直都想去冰川国家公园。 Marilyn 说克利夫兰山足有10,000英尺高，那大约是3300多米。美国的国家公园啊，非常值得一看。
美国联邦政府里有专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管理遍布美国各地的国家公园，每年的预算呢，大约要花20多亿美元。他们一方面要为游客提供各种设施，方便他们的旅游，同时呢，又要维护自然风貌，一边让子孙后代还能看到同样的自然景色，这是件挺艰巨的工作。
只要到任何一个国家公园去一次，你马上就感觉到做出这种努力是值得的。一般来说，国家公园的门票价格都非常低，就像我们华盛顿附近的 Shenandoah 雪兰多国家公园，一个人去要$5，一车人也只要$10，不管车上坐几个人，买一张年票啊，也才不过$20。
Marilyn 说，我怎么能去呢？ I have a job. Job 就是工作。
不过 work 的意思也是工作，但是 job 和 work 不能够任意的换用。 job 是指在某家公司或某个单位有一份工作，而 work 呢，指的范围比较广泛，可以指上班的工作，也可以指家里的家务。
Richard 想让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但是 Marilyn 不知道能不能请假， Richard 就开始给他出主意想办法。下面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给 Rita May 打电话，让她给你2个星期假。
Just like that?
这么说就行了。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当然了，你是他手下最棒的雇员啊，你今天整个夏天每天都工作啊。
Not every day.
不是每天都工作。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你没有休假呀。
No, I didn't.
是啊，我没有休假。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Let's do it.
Marilyn, 这再好不过了。你听我说啊，我今天坐飞机出发，在西雅图租辆汽车，然后我过一个星期和你在蒙塔纳见面。你说怎么样？咱们就这么办吧。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你觉得 Rita May 会准我的假吗？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那你要是不问，就永远不会知道啊。
I'll do it. I'll ask.
那就这样，我去问。
Off 和在工作和时间有关的时候是休息和休假的意思。 Take a week off 休一个星期假， Take a month off 休一个月的假。
但是呢，从老板的角度来说，要是 give someone time off 就是批准雇员的休假。 Richard 鼓动 Marilyn 向老板要求休2个星期的假，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么说就行了。通常在这样说的时候，是指这个建议是不是过于简单了。
Richard 在讲他旅行计划的时候说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这里的 pick up 就是指到租车公司去取预先租好的车。
哎，玉文，你不是说你也想看冰川公园吗？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请假出去玩一趟。
恐怕请不下来假吧。
Richard 不是说了吗？You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你要不问呢，就永远也不知道行不行。
我看我们还是先看看 Marilyn 请假的运气吧。她如果成功了，我再考虑。
那恐怕还得等，我们要到下节课才会知道结果。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I...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bedroom before Marilyn came? He was packing his suitcase. Where was Richard going?He was going to Seattle. What gift did Marilyn give Richard? A sweater she just made for him. What did Richard ask Marilyn to do? He asked her to go with him.Did Marilyn agree to go? She agreed to try.
Good evening, 收听美国英语第3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经过了漫长的几乎造成共和党分裂的大选季节，星期二国会共和党人展现了一派团结气氛。 众议院共和党人再次推举保罗·瑞安为下任议长人选。由于新一届国会还将控制在共和党手里，瑞安当选议长可以说已成定局。共和党闭门会议后，瑞安在记者会上说，共和党团结一致，期待与新当选的总统进行合作。不过在共和党展示团结气氛的同时，大约1000名华盛顿高中学生游行到国会山抗议川普当选。他们对于川普任命偏右派媒体布莱特巴特新闻的前执行主席史蒂夫巴农为首席顾问感到愤怒。民主党众议员大卫·西西里恩在一封致川普的公开信中表示，有确切证据显示史蒂芬·巴农与白人种族运动有关联，对他的任命将削弱你团结国家的努力。到星期二中午，有137位民主党人在信上签名，但是签名的没有共和党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李德星期二在众院会发言，要求川普撤回对巴农的任命。李德参议员说，巴农受到过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赞扬，而且发表过反犹太人的言论。李德说，由于川普在期间的霸凌行为，导致很多人现在认为可以侮辱黑人、穆斯林和拉丁裔美人。李德说，我们的总统应该让人民感到安全，要治愈他造成的伤痕，只有言辞是不够的。众议院议长瑞安尽量淡化巴农的过去，表示他愿意着眼未来而不是过去。众议院共和党人对于巴农或者有关的公开信不愿多加评论，而是强调现在共和党人即将控制白宫和国会两院的前景。大选前，很多人都认为如果川普败选，瑞安的众议院议长席位恐将不保。在这个混乱的大选季，这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人一方面支持川普，另一方面又与川普发表的一些极具争议的言论保持距离。共和党最强烈的不同声音来自党内重要人物麦凯恩参议员。作为地位重要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议员批评了川普有关要重新调整美俄关系的立场。麦凯恩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叙利亚的阿瑟德政权站在一起，向叙利亚人民发动了野蛮的战争。普京也表示调整两国关系。川普在大选期间曾经表示，他认为普京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开支授权，目前的临时开支法案将于12月9号到期。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和副总统当选人彭斯星期二在纽约会面，讨论他们的新政府一些重要官员的任命。明年1月20号上任的新政府需要填补4000多个政府职位空缺，不过亟待任命的是驻外使节、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部长，这些职位对美国外交政策和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川普的助手暗示前纽约市长朱莉亚尼可能会担任国务卿。72岁的朱莉亚尼在大选期间一直坚决支持川普，经常在媒体上为川普争取支持。不过川普的团队说，川普考虑的国务卿人选还包括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博尔顿经常在媒体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星期二通过一项决议草案，谴责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并且重申不会接受俄罗斯从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决议案在委员会以73票赞成、23票反对、76票弃权而获得通过。联合国大选将于下个月就这项决议案进行全体投票。又有两名索马里裔美国男子因为密谋为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而被判监禁，被判刑的包括21岁的哈纳德·穆塞。本周有9名明尼苏达的索马里裔居民因密谋加入激进组织伊斯兰国而接受量刑裁决，其中包括穆塞。明尼苏达州有很大的索马里裔社区，这9人都是朋友。星期二早些时候，穆塞的同案被告哈姆扎·艾哈迈德因为与这项阴谋有关而被判15年的监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2016年的美国大选落下了帷幕，但实际上呢，今年其实也是中国的一个选举年。在中国的各县区乡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目前正在各地展开。就在今天，北京市有50万合格登记选民投下神圣的一票。可是，在所谓的基层民主选举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许多独立参选人，他们遭到了当局的骚扰或围堵，部分参选人甚至被行政或刑事拘留。一场不能够容忍民众参政的选举算不算民主？中国的基层选举在过去30多年来是否有任何的进步，还是更加的恶化了呢？西方的民主选举它究竟适不适合中国？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他在1980年曾经成功的当选北京海淀区的人大代表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
第二位呢，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学女士，欢迎您，雅学。
您好。
是，
大家好。
那么我们欢迎观众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在我们展开讨论以前，我们想要带大家先通过电话连线为您邀请参与了这一次北京基层人大选举的西城区的独立参选人野静环女士来谈一谈她过去这一个月来的经历。野静环女士您好。
你好，
欢迎您加入我们美国之音啊。先跟我们谈谈，您今天出门投票了吗？能不能出门？您看到的情况是如何？
好，那个我想说一下刚才你说了一句话，你说今天是50万人啊投下了神圣的一票哈，那我可以跟你说我的感觉呢和你的感觉不一样，这并不是神圣的一票，因为有相当多的人根本就没有投票，因为就是我们这18个人独立候选人，我们之间有的人到现在还没有拿到选民证，没有办法去投票啊，所以这个不存在是神圣的。那么我这一个月以来呢，我和我们18名独立候选人，我们的经历，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叫恐怖。不管怎么说吧，今天呢，算是投票结束了，恐怖也暂时告一段落了，我的心情呢，其实也是放松了。我今天是可以出门的，我这一些天，这一个月以来呢，大概是有20天的时间是警察每天都跟着我的，但是我还是可以出门，我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但是对我的限制呢，就是不能和外国媒体见面，电话还是可以的，所以咱们今天能在电话里说话，我觉得这个比2011年来说是有一点点的进步的，因为在2011年像这样的电话连线会很快就被掐断的。
是，严女士，我们也知道您刚刚说这一个月来的遭遇哦。11月2号本来是您要举办的竞选的宣传日，在当天您遭遇到的当局的一些打压的行动，特别让很多的观众朋友觉得难以相信。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在11月2号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呢，我现在在说要用语言来描述吧，哈，都不如有几张照片看起来好看。
是我们有一些照片，
那个、
对
啊，场面非常的热闹哈。这个呢，你发现那个照片有点奇怪在哪儿呢？没有穿制服的警察，所以今年呢，今年对我们的打压呢，和2011年不同。2011年呢，全都是警察来出面，要不就把我们抓到派出所，要不就殴打，是这样的。今年呢，警察他只负责跟着我或者跟着我们中间的其他人。如果说到哪儿去，他们是要第一时间要了解到情况的，说我们要上哪儿去了，只要是不见外国媒体呢，原则上是可以去的，但是对我们18个人之间互相去参与其他人的这个选举的这个宣传活动吧，还是有规定的，还是不让去的。 还是每一次都由市公安局下通知，说不许去啊，要管制啊。可是我们这些人多数的就是坚决不服从他们的那个警察的这种管制哈，所以和他们谈一些条件，啊，我们到现场以后，我们怎么怎么样吧，这是都可以和他们谈一谈的。
嗯，
所以还好，我这块呢，我去参加别人的，就是我们十八个人的这个其他的选举活动哈，我们都能基本上到达现场，但是有的人呢，他们自己被控制住了，不让出面。所以这个也不行哈。
是，也许是
我这儿呢，
哎，您刚刚提到跟2011年不太同，当时是警察来做所有的一些干预的行动。那这一次我们刚刚在照片上看到的这些人，他们又是谁呢？能不能跟我们讲？
哎，啊哈，对了，这些人是谁呢？其实我事先是一点都不知道，我就是那一天，我是三个警察把我拦在家里的。我那天的行动是10点，然后9点钟就警察就敲门了。三个警察全是穿的便服，而且是跟我很熟悉的警察。那么恰巧这三个警察呢，是这些年来吧没有对我进行过人身伤害的，所以这个呢是可以沟通的哈。他们就说要进来跟我聊聊，喝点水。我一看我就知道他们什么目的，他们就是来阻拦我不让我出家门的。后来这样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啊，那个你们今天想不让我出门是不可能的，我必须要参加我这个选举宣传活动。后来我怎么出的门呢？这个情况你们在网络上也有发表了哈。我就左手拿了一个玻璃，我就右手拿了一个玻璃杯子，左手拿了个手机，我这样出的家门。我跟他们说，我左手我这个手里拿着玻璃杯子，如果你不让出家门，那除非是我把我自己伤害了，我就把杯子砸碎了，那就把我自己伤害了，我就去不了了，那我就得上医院了。我只有这样才能不出门。
嗯，
后来这三个警察没有对我进行暴力阻止，我就去了居委会。
是，
可是我没想到，我往居委会那边走一拐弯的时候，我就看见100多人，全是花花绿绿的，穿着老百姓的服装的，这样的老年人，多数都是中老年人，50岁往上的。然后我往那边走的时候啊，因为呢。那个，因为这个小，我们这个地区啊非常大啊，所以呢，我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然后他们也不认识我。其实我都走到人堆里了吧，我还继续往居委会的门口走。这个时候，居委会的书记啊，党支部书记叫周莹，是个女的，她就朝着我喊了一声：“野阿姨。”哎，她倒是挺客气，喊我野阿姨了。哪知道啊，她喊这一声啊，实际上是。下通知告诉大家这个人就是叶静环，他实际上是这个目的。所以他喊完我之后，立刻周围的人就把我包围了。
是
哎，然后后面的场面
是我们都看到了。对，是，
对，
严女士，我们大约剩下1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这也不是您第一次的参选了，在明知不可能而为之的情况下，您决定参选。5年后下一次的基层选举您还要参加吗？您觉得5年后形势会不会有所改变呢？1分钟时间。
我对时间不，我对形势是不是改变我不乐观，但是我呢，我是一定要参加的。我对我自己的努力啊，我是乐观的。我是觉得我对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哈，这些老伙伴，我们一直坚持这么多年的这些朋友们，我们是乐观的，我们还会团结在一起，为下一个5年的选举啊做努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叶静环女士，也祝您未来的竞选活动顺利成功。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把第一个问题就交由我们曾经在1980年成功的举办了自己的这场人大选举的胡平先生。您当年的这个竞选情况，您刚也听到了叶静环女士的这个说法，当年的局势跟36年后的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或不同呢？
1980年的选举和今天的选举相比，应该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可以说呢，1980年的选举是一场真正的自由的选举。当时呢，按照这新的选举法，这个以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为例，一共有30几个同学这个出面竞选，他们也就都是属于今天所说的独立候选人。另外呢，他们还有可以举行各种各样的集会。张贴大字报，印发那个油印那些这个传单，乃至于在那个大礼堂举行这个讲演会和答辩会等等方式，整个竞选活动持续了大概1个月之久。 另外呢，这个除了竞选人自己之外呢，还有很多同学也热烈参与，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竞选班子，还成立了一些同学自发的成立了一些中立的一些相当于媒体吧，也中立的一些报道机构，所以整个选举过程进行的轰轰烈烈，而且呢，那次选举由于选举人比候选人比较多，那所以通过了预选的方式，也就是先投一次票，北大选区一共是学生选区呢，应该是有两个席位，当时有30几个人参选，那么先通过一次预选，就把那个得票最多的前三位列为正式候选人，这样子再举行了第二次就正式的投票。那整个过程来说呢，应该说是相当开放的。在这个竞选活动期间，当时虽然那个当时那个应该说境外的记者呢很少有能够进入中国，不过当时中国有很多包括北大有很多留学生，有些呢他们也担负起了这个采访报道的这么一个工作，所以在当时这个活动呢，不仅在校园之内，而且在校园之外，乃至于在海外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嗯，是。那么曹雅学，我知道当年这场选举在发生的时候，你其实是北大的一个大学新鲜人哈，但是你也现场的观察到了。那么36年过去了，你觉得中国的这些基层的选举，它到底起到了什么变化？真的是达到了中国官方所谓它是一个民主的橱窗，它是一个转型民主的一个象征吗？
80年秋天11月北大选举的时候，我是新生，刚到2个月，什么也不知道，17岁。然后呢，但是我当时很触动，就是我看到那些，我记得那个墙上都贴满了各种东西，墙背后也贴满了各种东西。我记得有一幅我印象特别深，叫就是英国自由哲学家那个Millard 那个论自由哈。就是，所以我当时就是个看客，打酱油的。那么，最近呢，我们也做了一些访谈，包括和胡老师。就是36年以来，基本上就说，大概中国举行了7次还是9次的一个选举哈。然后呢，到2011年以后，他把它改成5年一次，原来是3年一次。那么那么这个选举呢，就说整个这个，你看这个过程啊，实际上到了83年的时候，中共就已经开始觉得对80年的这个选举很忌讳哈。83年就开始控制这个，我83年还在校，我就不记得任何有那样的场面了。那么86年我离开，那么我们也知道89年以后，中国就是说对这个任何集会集体的活动那是非常非常紧张，所以90年代整个是非常低潮。但是到了90年代末，就开始出现了姚立法在湖北潜江的这个人大选举，他就是个民办老师这样一个角色，而且他很成功的就说被选上了几次。那么我们知道2003年又有这个徐志勇，他是北大的法学博士，当时他在北京邮电学院教书，他也成功的选上了2次。那么中共这个时候是的确是紧张了，在北京邮电学院安排就是说告诉学生不许投许志勇，那么学生就把这个信息用电话传给许志勇。我最近正好碰巧的是，我刚刚这个协调编辑了许志勇文集的英文版的编辑和出版，整个是我协调的，它里面有好几篇讲到他这个参加选举的经历，以及他对中国整个公民的这个诉求，请你们把这一票当成法律允许你们去投，不管中共怎么打压，你要用你这票去说话，去参与，不管是作为候选人也好，选举人也好。那么我们也知道，至于这36年的进展，中共一直说这是一个民主橱窗。
嗯哼。
那天我和一个外国记者聊了1个多小时，他说有时候我们也去和中共官员见面哈，他们的一般会对我们的提问说啊，中国是一个人口素质很差的地方，人口又很多，实行民主困难比较大，我们在慢慢走，要对我们有耐心，我们在实行渐进民主。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36年来有没有渐进呢，是半点没有进步，不仅半点没有进步，而且还步步设防。我就跟那个记者说，我说你下次再去见中共官员的时候，你问他们，就说好， 就算是中国人素质差，36年来每次民间选举这么底层的村级选举、区级选举、县级选举，而且是选人民代表这样一个没什么实权的职位，中国政府有没有有意识的去培养中共的民主素质，民众的民主素质？比方说给他们办培训班啊，叶静环他跟我说，他们自己自发的办了4次训练班，对对对。那么政府有没有去培训这种民主素质呢？有没有一步36年之间办了7到9次选举，具体次数我忘了，是大概是7到9次，然后每一次没有，就政府从来没有去培育过民主的这个老百姓的民主素质。实际上民主在基层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一个村子选村长选人民代表，
乌坎的例子，
对，你看乌坎的例子，不需要好，你不需要读研究生大学生才知道我怎么去选一个我信任的人。
是，
对对对，
这点我就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刚刚如果像曹雅学说的，中国政府如此的惧怕这些基层选举对他的政权所带来的撼动性，那为什么还持续在进行？那么他在这些年又持续的对这些参选人，特别是独立的参选人所进行的打压，他难道觉得民众没有办法理解他背后实际的动机和目的吗？
当然，中共当局以所谓中国人民素质低为理由，来拒绝这个选举，拒绝把选举朝高层推动，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那我们知道，就包括当年那个在当年的清廷，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府，他们也提出过类似的理由，但是呢，他们毕竟是对民主做出了一个很严肃的承诺，而且呢，提出了建立民主的一个时间表，或者说路线图。那么通过几年时间，头一年做什么，第二年做什么，等等等等。而你现在中共的问题呢，他首先他根本没有对民主做出一个严肃的承诺，他并没有谈。并没有明确的承认宪政民主是我们的目标，而且还经常在讲话中把所谓宪政民主视为是邪路，是个错误的道路。另外呢，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时间表，一个路线图。那么就拿这次选举来说，30几年过去了，不但没有任何进步，而且还有思想严重的倒退。那这些都是个非常那个大家都是这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另外从这个估计他采取情况来看呢，但是他毕竟他也知道，在当今世界，民主是个潮流，一个不是没有经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政府是没有合法性的。这一点，我看当局自己也很明白，所以他也不得不在他自己的宪法里头，明确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呢，是应该人民代表呢是应该由于人民投票选举产生，包括选举法，那我们看出他至少他的这个名义上也做出了，选民有权成为这个候选人，以及那个选每一个年满18岁的公民有权投票这么一些规定等，所以这实际上的反映了呢，就是当局他这种设立内任，他非常的清楚，这个民主这个大潮是不可阻挡的。他也从理论上他没有任何理由来这个来反对来拒绝这种民主选举，但是呢，出于他对于自己的这个既得利益和他这个权力的这种要维护这种独裁权力的这种恐惧感，所以呢，始终呢又对民主采取这么敌视的态度。尤其是在6次之后这20几年的形势，我想大家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是，也有很多人提到，分析师说这个基层选举在中国只是一个专政政府用来做的一个花瓶而已，它实际的作用还有它的影响，那么可能是非常令人质疑的。好，那么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等候，这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简短说明。
您好，我想说让中共进行所谓的这种民主改革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在党内长期有所谓的自由派和所谓的这种保守派一直在争论，那长期以来自从89之后所谓的保守派就一直占了上风所以说你要想让他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是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有很多学者说你要么从上层改从法治各方面改了有用吗？现在司法改革改一次没用一次，改一次没用一次那你从基层选，那选出来的乌坎村，那后来 领主来什么后果，我们都知道。所以说中共今天为什么还在利用所谓的这种选票制度，就是因为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就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啊。他认为你看你们不是说我们没有选举吗，我们有选举啊，但是呢他又不承认这个。所以说为什么抨击他抨击的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就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你如果像朝鲜那样，我就不搞你民主那一套，你能把我怎么着。中国今天是既说的我搞民主，另一方面又拿这些东西是搪塞这些人，所以说这才是他最可恨的地方。
好的，谢谢您王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这是来自湖北的王先生，请说。
你好，13号星期天，中国之声有一个新闻，说现在出现中国贪污现象，日趋加重，越反越贪，贫富差距严重，社会治安不好，有硬的不好就是抢和偷，远的就是骗。那么中共高层呢，也出现了一种声音，就是说要治本，要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三权鼎立。那么呢，就是说他就说这一次的一个六中全会，是16中全会吧，定了一个党的纪律，定了一个党内的准则，就是说绝不允许特别是党内的高级领导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不坚定，态度暧昧，发现一个他即使在位置上也要把他坚决的换掉，要把他拉下来。然后就是说这些人呢试图否定13大以来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那么就是说现在呢，这个党内的准则就要求，就是甚至于出现党内就是说歪曲谩骂讽刺党的最高领导人指的是谁大家都清楚。那么就是说最高领导人就是说动摇中共领导的那个执政地位，没有核心意识，没有抗情意识，定了一个五好官员。
好的，谢谢您。哎，王先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很抱歉只能让您发言到这里了。我想继续交给我们的胡平先生。确实整个政治环境局势就像刚刚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还有您二位也提到的非常的严峻。在这样的一个严峻的情况下，刚刚曹雅学的建议是全民的参政参与，这个才是带来改变的一个力量。您的看法呢？您会给中国的普通百姓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我想当然说中国大多数老百姓都有民军意识，盼望民军，这种说法恐怕也不准确。如果真的老百姓只是盼望民军，那当局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那么他也没有必要对小小的基层选民都这么如临大敌，那可见事情并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揭穿当局的谎言，就是基层选举并不是当局要在中国推行这个渐进执行民主的这个一个表现所以呢，我们不能把这个中国民主的实现寄希望于当局。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把这种基层选举看作是一个这个宣传民主理念、动员群众的一个机会，一个发言的一个平台。这个。之所以当局要对这么如此基层、如此这么小的小小的一个基层选举都这么紧张，那他也知道这个选举本身并不能带来多么重大的改变。问题是呢，它能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和一种扩散效应因为通过如果在基层选举中，人们看到民心所向、民意所向，看到了真正的选举应该是什么形式，看到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何处，那么人们就会更对高级的权力，对最高的权力提出严肃的质疑。
好的，
所以这才是它的意义所在。
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到这里结束。再一次感谢胡平先生还有曹雅轩女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为您探讨的是 TPP 前景暗淡，亚太地区的美中势力要如何消长，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